Zambara Zambara Bamala Zara Mawa Zambaba Humba Zwa Zamba Zambara Bamala Zara Mawa Zambaba Humba Zwa Zambara Zambara Bamala Zara Mawa Zambaba Humba Zwa Jundandi Gumbo Jangura Yangla Shanza Lo Kangalo Chuchani Chanchani Danam Danasi Chinyo Tungan Chivin Sashinyo Chetwa Kailewe Kanda Chibi Chanshan Marin Mantan Tunga Chichu Chuchu Kana Vachidra Chivya Natsu Chiyanta Chadra Chichu Nimonji Noni Chicha Chuchu Chachan Marin Mansa Tunga Niki Chini Chanchan Doni Dachan Sachita Sunyan Dani Chuchu Chuchu Chuta chutan chani chintu dalo minsa chanwara yanda Chitana chichi chinsa ase chi dalo dima mamba zasandi Katan demchya yonda torpa yu nochu bopi na pyata sur Sufa tenshin penji fa che zung zishen yuan man san san yu li Nizang pan na hu zu long chi pa chi chi wu ge guan zun chan hu 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辅导，今天菩萨所造的这个殊胜论典，如菩萨行论。那如菩萨行论呢，就是引导一个凡夫人如何趋向修行菩提之道的这样一种殊胜修行法要。那实际上呢，这里面的很多修法呢，都是针对于菩萨的修法。所以说呢，这些文字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这个修法方式或者它的这个意义呢，它确实非常的这个深奥。深奥的一点呢，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就入行论深奥的地方，可能只是在智慧品当中比较难懂，比较深奥。其他的这些前八品啊、第十品啊，好像不是很深奥。实际上，这个深奥的意思，一方面呢，它就说是文字也难懂啊，或者就是说牵涉到空性的比较抽象的意义比较难懂，比较深奥。 像还有一种深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它的意义呢，就是说针对一个凡夫人来讲，很难以完全的去做得到，很难以完全安住，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深奥的地方。因为说我们在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不要认为在词句上已经了知了之后就觉得已经学得非常不错了。实际上这里面的这样一种颂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它是菩萨行啊，菩萨行就是菩萨的行为。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具有这些很多凡夫习气的这样一种众生，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认为入行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论点，实际上入行论它一点都不简单。如果我们能真正能够完全我们的行为能够入行论当中所描绘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完全相合的话，我们也就成为菩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虽然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菩萨的修行方式。 所以凡夫的我们呢，很难完全的和它相应，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目标，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行为，慢慢的去靠近这个目标，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这个论点的一种这样一种必要所在。那么入行论分了十品，现在我们学习呢是第二品。 第二品呢，讲的是这样受菩萨戒之前的积累资粮和忏悔罪障等，这样的修法。总而言之呢，它有八个分支的修法。那么现在我们宣讲的是这个忏悔的这一个分支。那么忏悔这个分支呢，有分了四个部分，也有这样厌患对治力啊，有所依对治力，现行对治力，也有这样一种反悔对治力。 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这个所依对治啊，所依对治呢就如果我们要忏悔罪业呢，必须要依止一个具力的对境，因为这个具力的对境呢具有圆满的福德，具有圆满清净这个障碍的这样一种断德，然后呢也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大悲心和善巧方便，也有这样也就是我们想要获得的这样一种具有加持的能力。 因为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如果能够依止一个这样对境，那么对我们忏悔罪业来讲，那么绝对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因缘。那么现在我们要皈依呢，主要是为什么要皈依？皈依的这样必要，前面讲到了，因为这个死亡它很快就会到来，所以说我们要了知死亡迅速到来而升起皈依心。然后呢，也讲到了思维这个死亡非常恐怖。 而升起，归于自心。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分了略说广说。前面我们略说呢是讲了两个宋词，今天呢继续宣讲这思维死亡及其恐怖升起归于自心的这个内容。第三个宋词当中，放逸我未知死亡，如是不故为无常生，轻造诸多罪。然后实际上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讲就是说放逸的我，就是说没有知道这个是向谁在，就是说是祈祷向谁在呼就是说呼唤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归境三宝上师等等具有功德的归境在呼唤。那么就以他们为对境，我们就在他面前呼唤。放逸的我没有了知死亡的到来是这样的恐怖，所以说现在呢，我为了这个无常的身体而造下了很多的罪业因此说呢，他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后悔的心。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知道他这个预设的一种场合是怎样一种场合。实际上它就是在于我们现在每个众生，实际上我们都是还没有死亡还没有死亡呢，我们就要体会那种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的一种恐怖。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把这样一种场景预设成我自己真正面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死亡之后的这样一种情景，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死亡到来的痛苦，死亡到来的一种恐怖。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如果真正内心当中产生这种体会的话需要这种长时间的去思维，需要长时间的去观修只有这样长时间的思维观修了，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种预定的这种境界当中。只有我们内心当中体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或者和这样一宋词当中所讲的一种意义完全相合了，才能够真实体会到我的确确呢，这个死亡是非常恐怖的。那么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我必须要修持善法，必须要将罪业清净。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一种境界，只是泛泛的在词句上看了几遍呢，或者就是说只是能够讲解一下，实际上对我们的修行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必要性，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学佛必定不只是为了去了知这个词句的意义，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个论点呢，主要是为了能够真正的修行，内心当中产生这样一种修行的境界。所以说对于这个里面所表达的意义呢，就绝对不能够停留在满足于词句的理解等等很肤浅的这样一种层次上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内心当中产生这样一种境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不是没有体会过那种死亡即将到来的一种对他的恐怖。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生一些病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是不是死亡要到来了。死亡呢，那个时候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显得非常的恐怖。所以当我们到了一种真正体会到那种死亡即将到来的这样一种心境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能够知道死亡真正是非常恐怖的。当我们这个很快乐的时候或者我们就说很自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难真正体会这种死亡到来的恐怖的。所以到现在对我们而言，虽然每个人真正都要趋向于死亡，而且无始以来呢，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了很多死亡，但是呢，以前经历过的死亡现在都忘记了就是说将来要到来的死亡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总是以为这个死亡对我们来讲呢不是特别重要，或者说对他的死亡到来的恐怖呢没有很就是说是深刻的一种认知。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产生那种对死亡非常有一种这个很深刻的认知的话，我们在修行上面很难真正的去这个付出最大的精力去投入修行。所以说我们要求呢，就是在这个观修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一定要就说是这个抓住它的核心，抓住它的扼要去观修，内心当中产生对死亡恐怖的一种体会这种体会呢，是对我们修行佛法修行各种各样的一种善法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种前提。然后以前呢有一个故事这样讲，他就说是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世间的故事不是佛教的公案，但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就说是这个启示的作用。 然后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以前这个拿破仑他在的时候呢，有一次率领这个军队啊就攻击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在路上呢他和他的这个军队他的这个侍卫就走散了，很多敌兵呢就是说追杀他，他呢就是说是跑到拼命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逃跑，最后到了一家这个裁缝家里，那么这个裁缝呢就把他救下来，把他藏起来啊，就是说躲过了这样一种追兵的这个追杀。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这个拿破仑就和他的这些军队重逢了，重逢之后呢这个啊这个国王就想奖赏这个裁缝，但是这个裁缝呢就说是这个看到拿破仑的时候他很好奇，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国王当时皇帝嘛或者国王，他就说是我很想知道啊，当时你的这样一种面对死亡的这样一种想法是什么，他说你是当时一个感想是什么，心境是什么，这个我非常想知道。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拿破仑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勃然大怒啊，一下子就说啊就说是这个发了很大的脾气，他说你竟敢对皇帝啊就说是说这种语言啊，马上命令这个卫兵就把他捆起来，然后马上要对他执行枪决。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这个裁缝就蒙着这个眼睛啊就被压到了这个刑场上面，他就听到了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传令兵说取枪瞄准这样一种这个传令，他当时就觉得死亡要到来了。死亡到来之后，他就啊，就他的脚开始发抖，然后呢，就他也想起了很多事情。他想起了以前啊，他这个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这个时候就体会到呢，死亡要到来了。那么以前经历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和邻居之间的这些摩擦呀，很多这些很多很多事情啊，自己很执着的东西啊，现在看起来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全都是就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他内心当中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就觉得以前经历了很多自己觉得放不下的很多事情啊，自己苦苦执着的很多东西啊，到了就说是死亡来临的时候呢，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全部都是属于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根本不值得去执着的东西。那么当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呢，啊，突然就说是这个拿破仑下令就把他压回来了，压回来之后把他的这个捆绑的绳子松了，把他的这个眼罩摘下来，然后就问他现在知道了吧，死亡的这样一种啊，死亡来临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些感受，就是这些啊。实际上他是想用这个拿破仑，他想用这个方式告诉他，因为他如果拿破仑直接告诉他哦，死亡到来是这样这样的感受，他自己是体会不到的。当只有他自己真正的就体会到了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呢，他才知道皇帝当时是怎么想的。实际上我想讲这个故事，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如果真正对死亡他有一种体会的话，他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心境，和在世的时候完全不同一种心境。那么这种心境呢，实际上对于修行者来讲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真正没有体会到这个死亡到来的那种恐怖的时候，我们修行的态度那就是说可以今天退明天啊，可以明天推后天，把这个修行的事情呢不当一回事情，然后把其他的一些世间的很多事情呢就非常执着，就觉得呢这个也不能放，那个也不能放。但是真正当我们体会到这个死亡，哦，的确是很快很迅速，然后这个死亡的确这么恐怖，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不值一提，当时真正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要得到这种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呢，当然我们有时说前面讲这个裁缝他得到了，可能这个拿破仑当时也得到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前面我们提到过很多这些世间人，当他在被医生宣判说你得了癌症马上就还有6个月生命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但是呢这样一种心态他能够保持多久呢？当这个裁缝从这样一种死亡的恐惧当中走出来，他觉得哦这个是一场试验，他又回到以前那种生活的模式当中，又回到以前那种思维当中的时候呢，当时他这种心态不一定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偶尔的升起一种哎死亡恐怖啊死亡迅速的这个体会，这个是完全不足够，单单升起一次是不够的，我们要长期的保持这种警醒的态度，所以这个就需要长时间的关系。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观修，没有长时间的对佛法上面去观修的话，我们这种 想要修法的态度啊，产生一种紧迫感的这样想法，很快就会消亡了。所以我们也真正的要观修，这个宋词它描绘的就是那当时的一种场合。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要让我们处于那种场合当中。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要想哦，已经到了死亡的最后了，就预想我们真正已经到了命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哦，就觉得死亡真正到来了。然后呢，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抛弃，一切死亡的恐怖啊，都要面啊，都要就说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自己这样，当然只是观修一两次了，产生不了觉受啊，产生不了感受。但是呢，前面我们再提到，如果抓住了这个核心，抓住了扼要，然后再去反复观修的话，那这种觉受就能够产生出来。以前放不下的东西，现在就可以放下了；以前产生不了的这种精进的态度，现在就可以产生的。就以前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些文章里面，世间人他预备了很多计划啊，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他制定了十大计划，但是呢总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勇气去完成，他就总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十个计划推一推，然后往后推，等他自己的事业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再去完成。但是当一天他就接到一个通知，说他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检查出了这个癌症啊，晚期癌症，他自己一下子觉得这个时间紧迫，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所以他觉得应该马上就说去实施这个十大计划，因为他觉得时间就不多了，其他事情可以放下的，他就开始去实行自己制定的这个十个计划。就这样他开始准备，当然在正在准备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同事说是个误诊啊，他没有得癌症，那他就觉得这个十个计划又不重要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可以发现这个心态它在变化，他觉得就是说死亡到来时间不多的时候呢，他就会抓主要的问题，抓重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可以放弃。他觉得时间很多的时候呢，啊，他就觉得这些次要的东西也很重要，他就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往后推。实际上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产生那种死亡无常的一种感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抓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死亡的是有用的东西嘛，比如念佛啊，或者说升起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坚固的寺院，常常的去念佛回向，或者说修行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真正觉得死亡要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其他东西都可以自然而然可以舍弃，就啊，唯一的抓这个修行的事情。但当我们就是说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往后拖。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在学习入行论的时候呢，我们要身临其境，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场合当中，哎，所描绘的宋词所描绘的那种啊，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境界当中，那种场合当中去观想，让自己的心和所观想的这样一种境界合而为一，这个时候修行呢就会产生作用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产生作用。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预想我们已经到了临终，然后到临终的时候我们真正想哦，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皈依三宝皈依上师非常重要。当然此处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种啊，皈依就是说是这个三宝呢，一方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的确很需要皈依三宝，或者说当我们死亡堕到地狱之后呢，也很需要三宝的救护。它还有一层意思呢，主要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说我们来思维死亡非常恐怖而产生这个真实的皈依心。那么这种真实的皈依心呢，是在修忏悔的时候的四对治理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呢，在入行论当中也好，在其他讲忏悔的修法当中也好，说具足四对治理。具足四对治理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修忏悔的时候念一遍就算具足了，念一遍只能说我们念了一遍啊，念了，比如说我们念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如意宝珠的时候，里面也有四对治理啊，一个颂词几个颂词，它都是表示的不同的厌患对治啊，所依对治啊等等。但是我们念一遍，我们只能说念了一遍，但是真正具没具足四对治理呢啊，就要看自己在念的时候内心当中的这种状态。如果真正通过厌患对治理啊，对这个罪业产生了一种发怒忏悔的这种绝对不保留的这样一种决心啊，就算具足了厌患对治理。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这个在念诵这个所依对治理的时候呢，真正内心当中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皈依三宝，宁舍生命绝对不舍弃三宝那种这样一种坚定的誓言，坚定的决心 啊，就算是去除了这个所有对治理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就为了保证我们忏悔的质量啊，必须要从内心深处去产生归心。而就是说产生归心怎么样去产生啊，这些宋词实际上就是引导我们的心一步一步的去，就是说是升起归心，通过思维啊，死亡迅速也好，通过思维死亡恐怖也好，来产生归心。你看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思维死亡即恐怖而升起归之心。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些论点的时候，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这样一种科判啊。科判它就是把这个宋词，这几个宋词它主要在讲什么啊，它给你归摄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就不会至于啊，不会导致我们说一方面在学宋词，一方面的思维宋词，但是我们理解到其他地方去，就和这个宋词的本意啊，就说这偏离了啊，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不会认真，不会真实的去体会它的这个作用，它的这样本意。所以前面我们讲这么多，也主要是为了就是说说明我们在学宋词的时候呢啊，最好是深入到这样一种啊这个意义当中。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自己临死的时候那种真实状态，就啊，就好像就是说是演电视一样，演电影一样，把这个死亡的这个死亡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形啊，通过自己观想的能力呢，观想的清清楚楚，然后死亡的时候啊，它的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情形呢，也是清清楚楚的观想，反复这样观想，然后自己的心，就以前诸佛啊上师都讲过，那么自己的心呢，它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心很难调伏，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心呢有个特点，它就是这个心呢，它就像就是说揉好了面一样，它是具有可塑性，它是可塑性非常强。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常性的这样去观修，经常性的这样训练呢，它这个心就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心一旦柔软下来之后呢，我们要用它做什么都可以，就好像这个面揉好之后呢，你要用来包包子也可以，做馒头也可以，包饺子也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像这样的话，关键就是让我们的心通过不断的训练。那这个训练是怎么训练呢？就是观修啊，通过学习首先了知哦，怎么样去观修，然后反复去观修，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逐渐逐渐呢，就说是变得柔软，逐渐逐渐的就和正法相应了。这个时候就法入于心，或者心和法相应，都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回到宋词上面呢，就说是这个现在我因为到了非常非常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时段呢，所以说呢，我不由自主的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哀嚎。那放逸的我，就放逸的我，就是以前呢，我自己就说是没有修散，没有修散，没有积福，没有防护很多很多的这些烦恼，没有防护很多的有漏法，正其发展，这个叫做放逸的我。以前就放逸了，我没有知道，因为处在放逸当中，没有认认真真的思维法义，所以说呢，我不了知死亡呢是这么的恐怖，到底死亡恐怖到什么样一种程度。当然前面我们讲过，以前曾经就是经历过，但是已经忘失了。现在呢，我们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让我们内心当中体会到，哦，死亡的确是极其恐怖的。我不了知死亡这么恐怖的缘故，所以说呢，现在呢，我就说是这个在没有死之前，为了无常身体，为了这样一种色身香味触，这个无常的五蕴呢，为他的一种种种享受呢，就亲身造了很多很多罪业。也就是说呢，我这个无常的身体上面造下了这么多罪业的来源是什么？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去观修死亡的这个恐怖无常的道理，所以说呢，导致了放逸。放逸的缘故呢，就啊，没有精进的去取舍善恶，没有好好去观修善法，所以导致了在现在产生了很多罪业。那么产生这么罪业，如果不忏悔清净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获得安乐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要了知这个死亡呢是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是略说，下面呢我们就是开始讲这个广说内容。广说内容就是进一步的来宣讲这个恐怖的这样一种情形。啊，恐怖的情形。那么这个是通过一个对比，通过对比呢，就是说这有四个宋词，四个宋词呢，它主要是通过世间上的人，如果被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警察也好，被这些抓住之后呢，它有一种恐怖。 然后如果被判刑呢，有这种恐怖；然后如果说是判处这个极刑的话，它就是非常恐怖啊，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恐怖。但是呢，就这个世间的恐怖，比起就说是死亡的恐怖，比起死亡之后畏惧堕地狱或者已经堕到地狱当中的恐怖呢，也是没法相比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为了让我们能够啊，就很清楚的、很容易理解这里面所讲死亡的恐怖呢，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啊，方便我们去理解。若今复刑场，罪犯犹今步，口干眼突出，形貌亦古稀。何况行恐怖，我死所支持，大步有苦残，苦极不待言。那么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呢啊，有一个这个犯人今天被带到刑场上，那么这个即将被押赴刑场的这个犯人啊，他会非常非常的恐怖。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多了啊，这些啊，被从这个监狱里面提出来之后呢，每走一步他都是向死亡就说是越靠近一步。所以这个罪犯呢是非常非常的进步的。进步到什么样一种程度呢？这里面呢稍微描述了一下，口干眼突出，形貌亦古稀。那么就是说这个即将被处决的犯人呢，他就说是口特别干，而且呢就因为恐怖导致口干了。有的时候是我们因为紧张而导致口干，这个就很多人都遇到过。有的时候是在一些大众的场合要让自己发言，自己很害怕，一下就口干了，就好像就是喉咙里面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这种的就很多人也就说是经历过。有的时候是遇到这些啊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口干了，这个也会出现。所以说呢，当他要被枪决，要被就是说判极刑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口干舌燥。然后呢眼突出，因为恐怖而导致双眼突出，形貌亦顾惜，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恐怖而面目狰狞，或者就是说是他的脸面开始扭曲。所以这个形貌呢和以前啊没有犯事的时候，或者没有被抓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容貌呢就是完全不一样。没有犯事的时候呢，他的表情很自然啊，就他本人的样子。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要被判刑的时候，他就因为恐怖呢，他的这个形貌和以前的容貌就完全不相同。这个就是说说明一个，因为恐怖而让他的这个面容有很大的改变。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外表的这个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当中极为恐怖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的人如果被警察被这些抓住的话，他就因为内心的恐怖呢，自然而然就会在外表上显出这样一种恐怖的样子。然后下面就和这个对比呢，何况行恐怖，我死所支持，大不有苦餐，苦就不待言。世界上的人他被抓住之后，有些的判刑的时候就判几年而已，在监狱当中呢就说是待几年十几年，虽然很苦，但是他可以重获自由啊，重新呢就远离这个痛苦。或者说最严重的时候呢，他就被枪决被判以极刑啊等等。这个当然是每个众生都很害怕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恐怖的事情和死之后堕地狱的这样恐怖还是无法比的。这个地方讲何况行恐怖，我死所支持。那一般的犯了事的人被这个警察等抓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警察就说非常的就说是让他恐怖。虽然有的时候这个世间的警察，反正世间的警察也是人嘛，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并没有显得非常的这种让人恐怖的样子。当你不犯事的时候呢，你觉得警察还和蔼可亲，但是当你就是被他抓的时候，你觉得他很恐怖。这个时候呢，在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阎魔族阎魔狱主他就说形象上面也是非常恐怖的形象上，第一个形象上也非常恐怖。平时我们在一般的这个世间当中也有牛头马面啊，很多很多恐怖的这样一种阎魔狱主，他们的外形是非常恐怖。被这个外形极为恐怖的魔使所支持抓住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说大步有苦餐了，一方面非常恐怖，一方面呢内心当中非常后悔，具有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忧愁的痛苦，被这个所缠，苦极不待言。所以一方面呢就说是在整个环境当中整个环境也是想得非常的昏暗就说是到处呢都是充满了这个恐怖的魔使，然后自己内心当中呢就处于极其 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忧愁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呢，苦疾不待言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啊经常性的去这个观修。如果这个里面我们觉得入心论当中所讲的松弛过于略的话，还可以看其余的啊，像这个啊《正房念处经》啊，还有其他很多佛经论点当中啊，就描绘了这样一种这个阎罗狱卒的这个情况，死后的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堕地狱的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去参考。参考之后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啊，都是可以运用在观修的这样一种这个观修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情况当中的。主要这个方面就描绘了它是非常恐怖的啊。下面讲呢，谁能救护我？以此大部位增大徒步眼，四方寻救护，四方便寻觅，无一心傲上。彼时若无一，惶惶何所从？然后这个宋词就讲到了，在这个恐怖的环境当中，他找不到那种归宿的一种心情啊，这种心境。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恐怖的环境当中突然找到一个依靠处，它可以帮助你脱离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那我们内心当中就得到安慰。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在啊被这样一种这个其他人团团围住，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这样一种依靠处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心就会非常的绝望，叫苦上加苦了，苦上加苦。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啊归咎之处，那么自己就得以安慰。但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如果没有皈依三宝啊，没有一个找到归依处的话，自己就会在这样一种痛苦的环境当中更加增加绝望的痛苦，苦上加苦。所以说，谁能救护我离世大部位？当我们处于这种死亡的恐怖当中，或者当我们已经处于死亡之后的恐怖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每个众生他都不想受痛苦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想，他就会寻找到底谁能够救护我离开这个强大的恐怖。所以他内心当中就是想，谁能救护我离开这个大的部位呢？他这个时候就睁大了徒步的双眼，因为前面讲了因为恐怖而双眼突出嘛，他就把这样一种因恐怖而突出的双眼睁得很大，然后四方的去寻找这样能够救护的对象。但是他的这个目光所及呀、如果说一个造了很重罪业的人，他的目光所及出处全都是那种让人恐怖的环境，都是让人恐怖的这样的友情啊。一般来讲根本找不到一个归处，所以就提到了四方遍寻觅，无一心傲上。他就是说找遍了四方无一，就是找不到一个归处，他的内心当中呢就非常的傲上。彼处苦无一，惶惶何所从？那么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说是根本没有一个啊，在这个痛苦的环境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依靠处，惶惶何所从呢？那么自己的心呢啊，就处于无依无靠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他就说到底是该何去何从，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失望，无计可施。实际上这个里面他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没有在当我们就是说犯了很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罪业，又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救护处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是怎么样一种心态？然后呢，就是我们下面还要分析，如果能够找到啊，能够及早的皈依一个护主，那么就可以得以这个安慰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了世间情况也好，还是说是在这个啊，就是说死后的这个情况也好，如果找不到这个皈依处的话，啊，内心当中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说现在呢，前面也讲到了他的这个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下面讲第二，所皈依之对境，这个分二。第一呢是皈依共同三宝，第二呢是皈依具愿力之菩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皈依的对境，前面我们就实际提到了他必须要皈依，因为有了这样皈依处的话，我们才可以就是说依靠这样一种啊，具有殊胜功德的、具有能力的这个皈依处呢，得以安慰的。那么，既然我们要找皈依处、皈依的对境，那但是我们如果找错了对境，也是不行的。我们在学皈依学处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身心完全交付给这些山神啊、世间神啊、这些非人啊这些方面，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们自己的都具有这样一种很深重的烦恼。 自己没有解脱就不能作为别人的归处，所以说我们寻找这个清净的归处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所皈依的对境啊，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皈依共同三宝；第二呢，是皈依具愿力之菩萨。三宝和就是说具愿力的菩萨都是皈依境，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对境。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对于共同的啊佛法僧三宝的需要皈依；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总的三宝当中又要单独列出皈依具愿的菩萨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佛法僧三宝当中的僧宝，它是包括了具愿力的菩萨，因为这个僧宝它是从一地到十地的大菩萨，所以说在这个共同的这个皈依三宝当中已经有了这个僧宝了，那为什么还要就是说第二个科梵当中要皈依具愿力的菩萨？因为这些菩萨八大菩萨，他实际上就是说是发了这个特殊的愿，啊，要解救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啊痛苦，而且他们呢就是在解救众生痛苦方面，他有就是说非常不共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一方面要皈依共同三宝，一方面呢也要皈依这些啊和我们有南瞻部洲的众生很有缘的啊具有愿力具有能力的这些菩萨，这方面也是非常啊重要的。第一个科判呢是佛为众护主，慈悲勤护身，利人除众聚，故我今皈依。那么首先讲的是这个颂词是皈依佛宝，皈依佛宝。那么前面也讲了很多次啊，皈依对三宝的皈依呢也讲了很，后面还要讲。那么此处呢，我们就是讲这个皈依的时候，主要是从忏悔的这个角度，从所依对治力的角度来讲，三宝是我们的这个所依对治力，所以说呢要皈依他们。那么就是说佛为众护主，佛呢就是一切众生的护主，不但是他亲友的护主，不但是人类的护主，不，他也是所有一切众生的护主，他是从他自己具有这样一种圆满的断证的功德能力的角度来讲，佛陀呢就是一切众生的护主，完全有能力作为一切众生的护主。那么从慈悲勤护身呢，是实际上佛陀从最初发心的时候啊，就是为了救护众生而发心，中间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而积累资料，所以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必定是精勤的慈悲的去护持众生的。利人除众聚，那么就是说佛陀的这样能力啊，完全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的内心当中的畏惧，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找到了一个聚力的归境，聚力的归处。那既然前面我们在这么恐怖的环境当中，我们内心当中就知道完全需要一个真正的归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找到了之后为什么不皈依呢？应该皈依。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讲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当死亡就是说居住到这个中阴的时候，一定是需要皈依三宝的，皈依佛陀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忏悔的时候呢，也需要皈依三宝。实际上就是我们一方面讲哦，死后就是说痛苦来临的时候需要皈依，和现在呢就是痛苦还没来临之前体验皈依，这实际上意义呢就是说是这个从他讲的方式上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现在我们能够就是说通过清净的信心皈依三宝来忏悔我们的罪业，实际上我们就不会遇到死亡的时候那种巨大的恐怖，不会遇到死后在地狱当中巨大恐怖啊，这个方面是一种意义。但是第二个意义呢，就如果在世的时候皈依过佛陀啊，但是呢就没有好好休息，没认真休息，通过某种因缘堕到了恶趣当中，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想起皈依的话，也可以啊，佛陀等也可以作为我们就无期的皈依处，完全没有期货，完全没有欺骗的这样一种皈依处。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来讲，对佛陀啊对三宝等等的这样一种信心，那种真正的一种完全皈依啊，完全归头依靠的一种决心，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三宝啊对佛陀等有这个清净的信心，把自己的所有的身心全部归头依靠给这样一个佛三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放下了很多的疑惑，内心当中的这个清很清净，所以他就很容易和清净的三宝相应。但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在皈依的时候，一方面也有怀疑啊，一方面对佛有怀疑啊，对于这样一种三宝有怀疑啊，一方面我们说哦在做皈依，每天都要念皈依颂，一方面内心当中夹杂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夹杂了这个怀疑的分别念，因为这个夹杂的分别念的缘故，我们的心不清净。 那么我们这个不清净的心就很难和清净的三宝的功德相应，就很难以获得三宝的加持。所以并不是说三宝没有加持，而是说我们自己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是不是全身心的皈依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提倡这个全身心的皈依呢？因为当我们真正全身心的皈依了，我们就把所有的身心都交给了三宝了。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很清净的心态，这个时候的这样一种信心是一种很清净的信心，它里面呢就是说没有夹杂其他东西。因为就是你既然能够毫不保留的全部把这个东西交给三宝，就说明你对他极其信任。就好像就是说我要出去旅游，我可以把这个整个房子交给你帮我看着。那为什么我能够把整个房子交给你看着呢？他就是一种极其信任，很信任你，他就可以把这个所有财产所有东西包括这些儿女啊，都请你帮我就说好好的看管。他对你很信任，他才可以做。所以说当我们把我们能够全身心的去归三宝，就说明我们对于这个所皈依的对境他是极其信任的，没有一点的这样一种疑惑。那么如果我们有疑惑，那么这种信任就有保留，这种信任就会有保留。或者我们在交东西的时候，我只交给你一部分保管，然后呢最重要的钥匙我自己拿着，像这样的话就他就不是全身心的信任了，就不是完全的信任了，他就会有保留。所以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如果我们皈依有保留的话，这里面就夹杂了一种不信任。那么如果夹杂了一种不信任，那么这就是一种怀疑的杂念。那么就佛上师三宝它是一种很清净的很清净的实相。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夹杂这个怀疑心，所以说呢就相当于前面我们提到过不清净的这样一种心态和清净的这样一种功德就不就是说不相应的。我们就是说如果说要让天空当中的月亮这个影子很清楚的显现在就是说是水里的话，那么就这个水池必须要保持非常清净。那么如果你的水池的水很清净，而且它不动摇的话，那么就是说天月的影子就会非常清楚，毫不动摇的显现在水池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心就是个水池，如果我们的这个水心的水池很脏，那么就是说显现的月影呢就不干净。如果我们的心在动摇，那么显现了这样一种月亮的影子它也会动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皈依一段时间皈依对上师三宝信心很坚固，有的时候你开始动摇开始波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显现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功德什么的它就会不太容易产生。所以当我们的心要拥有一种比较稳固的心态，在这个很稳固的心态当中去修习佛法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得到一些受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说佛陀他具有这样慈悲具有能力所以说我们了知之后呢就要皈依他。那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皈依的时候呢总会有疑惑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所皈依把我们能够托付我们全身心的这个对象呢他的这样一种能力他的功德还不了解，所以说我们有所保留。为什么有所保留呢？按照一般的想法来讲，我可以托付你一部分，但是如果我全部托付了，万一你欺骗我了，那我不就说血本无归了，我是一无所有了。所以他有所保留，万一你是欺骗我我还留了一手。世界上的人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把这种习气带进来了，就是我对上师也好对于三宝也好，我就一部分归于你我就说是这个一部分的，我可以拿出一部分财产来给你供养给你做事情，这些可以。但是呢如果让我把全身心都交给你这个时候自己就会有所保留自己会留一手万一你欺骗我还就说是还有后路。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方面的心态呢，当然这世界上面就无可厚非了，但是如果在学习佛法的角度，从佛经论点当中的很多教义来看，这种所谓留一手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作聪明的做法，实际上是障碍自己升起功德，障碍自己产生清净信心的一种自我束缚。那么就是我们说作为凡夫人来讲，他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我们怎么样去遣除这样一种疑惑呢？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所皈依的佛他到底具有怎么样的功德所以佛在经典当中 啊，也讲谁念三宝经啊，还有很多大德他专门讲佛的功德。实际上，如果我们去认认真真学习，通过理论认真去分析，我们就会认为佛陀真正是一个完全可以交付的，可以完全把全身心交付的一个对境，他是一个完全不弃惑的归处。这个是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并不是说通过学习啊，这个佛陀他的功德首先不圆满，后来圆满的，不是这样的。佛陀的功德是一直圆满的，但只不过我们内心当中对他有所疑惑啊，有这样疑惑心，所以我们对他的功德不了知。当我们就是说了知之后呢，我们就很信任，就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我对一个陌生人或对一个就是说一般的人，我对他的方方面面不太了解，所以说我就不敢把什么东西都托付给他，把所有事情都托付给他。但是当我真正非常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呢，我就完全放心的，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托付给他，就是像这样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去了解佛的功德，那必须要多学佛法，多去学习佛陀他在就是经典当中或者一些祖师在论典当中所宣讲的三宝的真实功德，多学习。这个是多学习之后呢，自己的疑惑一分一分的减少，自己的信心呢一分一分的增长，这个功德呢就逐渐逐渐的内心当中升起来了。所以说，对于佛陀呢，我们自己要皈依。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苏伦对于同学十八年同年离不赞叹，把西向揭开那去我能这个。这边做你做外做外学，长夜做人话几真不够，养那自己单把长养松，多几用单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说，等俺生气气气的来我做，刚给这片特级你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人，让东西的话那么急。原本那不生小见眼定，却把那些我这不中间了。今儿话更多养鸡钱不得，讲我的话我结缘们去世，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养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都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比我的多少，让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的地金养的金，我真断不了送给侬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养心的理，这面做男朋的把基础，给跟你那门把的过那东西送去我用当的做，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这江门的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说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